各位听众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报告新闻，然后重播当代试点节目。
下面播送新闻提要。
日本政府在今天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敲定了提高消费税税率的相关法案，随后把该法案提交给国会审议。
北朝鲜外务省美国局局长里根今天启程前往德国，他透露将同美国国务院前高官等就美朝之间的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
日本政府在今天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敲定了提高消费税税率的相关法案，随后把该法案提交给国会审议。该法案提出，在2014年4月1号把消费税税率由现行的 5% 提高到 8%， 到2015年10月1号进一步提高到 10%。尽管关于提高消费税税率的法案，执政党之一的国民新党内部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但是包括来自国民新党的阁僚、邮政改革和金融担当大臣自见庄三郎在内，所有阁僚都在法案上签了名，法案由此在内阁获得通过。在阁僚恳谈会上，自见大臣表示，昨天我们国民新党举行了全体会议，并明确地做出了决定，为此我今天代表国民新党也作为一名阁僚在法案上签了名。野田佳彦首相也讲话说，由衷地感谢各位阁僚给予的合作。这一法案提出将分两个阶段上调消费税税率，在2014年4月1号由现行的 5% 提高到 8%，到了2015年10月1号将进一步提高到 10%。 关于消费税的用途，法案中首次写明原则上将全部用于社会保障方面。法案还提出提高消费税税率将以经济状况好转为前提条件，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尽早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经济增长目标定为在今后十年当中年平均名义增长率达到 3% 左右，实际增长率达到 2% 左右。但是关于经济增长率达到何种水平就可以采取提高消费税税率措施的问题，法案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数值指标，而是把这一决定权委托给了届时当政的政府。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提高消费税税率的法案在内阁获得通过仪式讲话说，希望在野党提供合作，以便使该法案能够在本届国会获得通过。他同时表示，在朝野双方的协商中，如果需要对法案进行修订，将采取灵活的态度加以应对。关于提高消费税税率的法案在内阁获得通过并已提交国会审议一事，野田讲话说，作为执政党已经就该法案做出了结论，从现在开始就已经进入朝野双方进行讨论的阶段，通过国会审议和朝野协商，我们必须对这一不可回避也不容拖延的问题进行讨论，并使法案获得通过。野田接着说，在野党的国会议员当中，也有许多人认为，为了充实社会保障服务，获得稳定的财源，就必须提高消费税。因此，如果不是从狭隘的政局出发，而是从大局出发，在这一政策上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他由此呼吁在野党给予合作，以便使法案在本届国会上获得通过。野田进一步指出，从现在开始将是能否使法案在本届国会获得通过，使其不成为遗留问题的关键时期。我们会尽力听取并接受在野党方面提出的意见，不遗余力地为推行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化改革的这一法案获得通过，为全体国民的利益付诸努力。他从而表示，在国会审议以及朝野双方的协商过程中，如果需要对法案进行修订，将采取灵活的态度加以应对。
拉克战争爆发到本月为止已经过去了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于去年12月宣布伊拉克战争全面结束，驻伊美军已经从伊拉克境内全部撤出。然而伊拉克的治安形势却并没有趋于稳定，政治上也陷入瘫痪状态，国家重建更是遥遥无期。为了向外界展示伊拉克在美军撤退之后正在逐步走上复兴与稳定的道路，该国在巴格达主办了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会议。然而由于伊拉克各地频繁发生炸弹恐怖袭击事件等，政府的治安维持能力饱受质疑。在今天的新闻评论里，本台解说委员初川展恒将就伊拉克所面临的问题做出一番评述。
The biggest issue is whether Iraq can overcome the internal sectarian conflict.
伊拉克的国家重建可谓是举步维艰。具体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化解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的对立，使各方势力团结一致，推动国家向前发展。首先，我来谈谈如何解决当前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从而使全国一致重建国家的问题。目前执政的第二届马利基政权在2年前的议会选举之后，在主要政治派别做出妥协的情况下建立了联合政权。然而出身什叶派的马利基总理与逊尼派政党联盟伊拉克名单的重量级政治家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该联盟批评马利基推行强权政治，视联合政权达成的协议为一纸空文，从而抵制议会的审议工作。而马利基则对副总理哈希米发出了逮捕令。一旦双方的纠葛进一步深化，伊拉克名单退出联合政权，那么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很可能掀起新一轮宗派之争。自美军撤退以来，炸弹恐怖袭击和枪击事件几乎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伊拉克的治安状况没有起色，与政治上的混乱局面可谓是表里如一。此外，如何分配伊拉克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也是各地区、民族、宗派之间所面临的问题。除此以外，伊拉克同周边各国的关系也非常重要。在本次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会议上，叙利亚问题成为了各方讨论的焦点。作为本次会议的东道主，伊拉克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应对也是捉襟见肘。由于武装势力和武器通过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边境往来，因此一旦叙利亚局势恶化，伊拉克也无法明哲保身。针对伊朗问题，如果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进攻，战斗机和导弹等预计将通过伊拉克上空。如果伊拉克无法在国家重建上取得成功，将给全球稳定以及能源供给造成深重的打击。国际社会应当一如既往地关注伊拉克局势，慷慨提供援助，这一点至关重要。
以上是本台解说委员初川展恒就伊拉克问题做出的评述。
北朝鲜负责对美关系的外务省美国局局长里根今天启程前往德国，他透露将围绕朝方宣布的发射人造卫星等美朝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同美国国务院前高官等交换意见。里根应美国智库德国分部的邀请，今天经由北京搭乘飞机前往柏林。启程前，里根在机场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他将从31号起与美国国务院前高官等进行为期2天的非正式接触。当有记者问及是否会把会向美方说明下月的人造卫星发射计划时，里根表示了肯定。他说，我们会就双方关注的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从而强调将同美方深入磋商美朝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上个月北朝鲜与美方达成协议，同意暂时冻结铀浓缩和远程弹道导弹发射等活动。作为回应，美方则承诺对朝提供24万吨粮食援助。 里根曾参与了达成这一系列协议的谈判工作。
为了调查核电站事故后扩散到东京及周边地区的放射性物质对东京湾及周围水系造成了污染程度，日本环境省对汇入东京湾等的河流进行了放射性检测。汇总检测结果的调查报告日前出炉。报告显示，河水中并没有检测到放射性物质，但入海口附近的河底淤泥和泥沙中检测到了放射性物质铯，每公斤浓度从数十到数千贝克勒尔不等。环境省虽然认为这并不会对附近居民的健康造成危害，但依然决定继续开展调查。报告称，在靠近东京湾入海口的八处地点，河底淤泥中含有的放射性物质浓度从每公斤59到4700贝克勒尔不等。在流经东京的河流中，于田川两国桥附近的浓度为580贝克勒尔，荒川葛西桥附近为700贝克勒尔。位于东京与千叶县之间的旧江户川浦安桥附近为380贝克勒尔，流经千叶县千叶市的应番渠新花见川桥附近为1770贝克勒尔，流经千叶县市川市的真间川三户前桥附近为4700贝克勒尔。不过这些河流的河水中并没有检测出放射性铯。另外，在位于关东地区的湖泊沼泽中，峡之浦湖的放射性浓度为250到1300贝克勒尔，守鹤沼为1090到7400贝克勒尔，应番沼为440到1250贝克勒尔。环境省就检测结果分析指出，在大气辐射较高的地区以及积聚上游放射性物质的河流下游地区，检测到的放射性浓度相对较高。据了解，这份报告将公布在环境省的网站上。
熟悉放射性物质对鱼类影响的东京海洋大学教授神田壤太表示，在关东地区，积聚在河流湖泊中的放射性铯大多附着在粘土上，通常这些物质即使被摄食的鱼类吸入体内，最终也会随着粘土一起被排泄出来。但必须指出的是，关东地区部分河流湖泊的鱼类样本中曾经检测出超过国家暂定标准的放射性铯。这些铯是经由何种渠道进入鱼类体内的，至今仍是个谜。随着暂定标准值的降低，检测会变得更加严格，今后必须详细调查河流受污染的情况以及鱼类等生物所受到的影响。听众朋友，今天为您播送的头条新闻是，日本政府在今天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敲定了提高消费税税率的相关法案，随后把该法案提交给国会审议。听众朋友，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NHK。